大家好，我是青蛙刀圣，我们又见面了，欢迎来到入门沙丘系列的第二集。为了避免在电影版和小说版两个版本之间来回切换而影响解说的节奏和观感，我的解说可以理解为电影 Plus 版，我会在电影情节之间穿插合适小说内容，以让电影中割裂的莫名其妙的剧情衔接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会去做电影和小说对比，我会保持一个口吻，以电影为主去呈现出一个连贯的故事，不足的地方也烦请各位观众帮忙补充拓展和纠正了。好，那么上一集共四章，我们交代了故事的基本框架和开头。故事发生在约20000年以后的星际帝国，厄崔迪家族奉皇帝之命举足迁往沙漠星球沙丘，接管香料的开采大权。而雷托公爵凭借老练的政治嗅觉一眼看穿这表面上的升迁实则是皇帝借刀杀人的陷阱，因为从宿敌哈克南手中接过沙丘，香料的生产势必遭遇重重阻挠，而一旦产量下滑，厄崔迪必将受到各大利益团体的指责。但既然这是皇帝的陷阱，处于被动地位的雷托公爵也只能知难而上了。入主沙丘后，雷托要处理的首要事务就是快速掌握香料开采生产的各个环节，保证产量。然而敌人动手的速度比预想中的要来得更快更险恶，刚到沙丘不久，他的儿子在卧室中竟遭遇了一场暗杀行动。好好好，哈克南，你要这么玩是吧？但奈何敌暗我明，这刺客没身份，他们也无法锁住证据，雷托除了狂怒加紧预防见招拆招也别无他法了。以上是上集书里的故事大主线，那么让我们正式开始，来到第五章的故事。暗杀事件之后，雷托公爵如惊弓之鸟，把儿子紧护身侧，寸步不离，甚至开始要他一同参与行政会议，巡视生产设备。这天，公爵正吐槽着哈克男人留下的都是一些老旧的破铜烂铁，天边划过了两架扑翼机，有人来了。定睛一看，保罗喜出望外，是邓肯·爱达荷。先前我们提到，邓肯不光是位建筑大师、出色的战士，还是保罗的老大哥。当初他比大队伍提前4周到达沙丘进行侦察任务，而从他身上披着的不常见的素色披风来看，显然他已经入乡随俗，并带来了很多宝贵的讯息。据邓肯的介绍，沙丘的土著弗雷曼人通常都居住在山洞洞穴里，以躲避白天高约60到75摄氏度的地表温度。他们社会的组织单位叫西旗，类似于部落社区的概念，这里一个西旗，那里一个西旗。因为居住的特点是山洞洞穴，所以直接译成穴地会更通俗一点。邓肯这几周就混入了其中的一个穴地，并结识了穴地的领主斯蒂尔格。通过斯蒂尔格，他了解到弗雷曼群体的基数远比哈克男人所报告的要多得多，这是一群不可忽视的力量。突然门外有人来报，
Sire, Your leader has a knife, he won't surrender, Sire.
It's Chris' knife. It's sacred to his people. Let him pass.
一个披着帽兜披风的家伙大步流星的径直走到台前，原来邓肯把学弟首领斯蒂尔格也带了进来。这弗雷曼人最显著的外貌特点就是他们没有眼白，全是蓝的，这是因为香料在他们生活中无处不在，食物、饮料甚至空气中都含有一定浓度香料粉尘，那么因为长期暴露或吸食香料后，他们的身体便产生了这样的变化。斯蒂尔格神情凝重，看了看公爵，然后朝桌面直接吐了口口水。士兵见其如此莽撞，正要拔刀，邓肯立马调解道：首先，这金牙笔是他们的圣刀，有了它，弗雷曼人可以进出任何一个穴地部落，就相当于通行证了，所以我们最好尊重他们的文化，别卸他们刀。而之前仆人夏道特献刀，可见其对杰西卡的认可之高。另外，水在沙丘相当的珍贵，而见面时能吐出这稀缺之物，实为表尊敬之意。这不禁让我联想到，要是见面撒尿的话，这量大又……那斯蒂格为什么会行尊敬礼呢？因为在治理沙丘的问题上，厄崔迪和前任哈克南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政策方针。在过去的80年，哈克南人是残暴的剥削者，他们拒绝与弗雷曼人建立外交关系，而是以优等者自居，藐视弗雷曼人为落后的低等物种，所以他们长期压迫、迫害、滥杀弗雷曼人群。16世纪殖民美洲欧洲人表示，要是你们哈克南人是我们的后代，那我这祖坟可得冒青烟，后继有人了。而雷托公爵则采取了共存共荣的策略，这就是为什么当初他会派邓肯作为先遣队，先深入了解沙丘，寻求盟友。既然哈克男人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而在侦察打游击期间，斯蒂尔格还协助邓肯消灭了一小队哈克男人，这就进一步加深了彼此的信任。 但即便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斯蒂尔格就会欢迎这批新的外来者。
Name what you want. If it's in my power to grant, I'll give it and ask for nothing.
I ask for this. Do not seek our sieges. Do not trespass in our lands. The desert was ours long before you came. So come and dig your spice. But when you have it, go back to this side of the shield wall.And leave the desert to the Fremen.
这里有一个词叫屏蔽场城墙，这个翻译非常有误导性，它的原文叫 shield wall， 指的是深棕色这一片连绵的山脉像个屏障一样为它所围绕的盆地抵挡了沙尘风暴，它是一个自然地貌，中文译为城墙，即让读者误以为是人造的防御工事。斯蒂尔的意思是啊，香料你们可以开采，你把活动范围控制在这山脉附近，别打扰我们的学弟，咱们井水河水互不相犯。说完他便转身直接招呼也不打的就走了。旁听了整场会插不上话的保罗终于在这个时候找了机会要邀请他留下吃个饭，保罗似乎开始上道了，斯蒂尔格毫不留情的拒绝了，但他又瞟了一眼这个年轻的身影，关于里桑阿尔盖布的议论在弗雷曼人群中已经传开了，此刻他也趁机打量了保罗一番，随后套上帽兜，他又大步流星的离开了现场。然而在未来故事中，这将是斯蒂尔格人生中唯一一次对保罗拒绝，因为在下一次见面的时候，斯蒂尔将会成为保罗坚定的拥护者，并协助这位智能的少主一路成长，成为弗雷曼人的王。哈克男人在沙丘上常住的城市在加泰格，与厄拉奇恩相距200公里，驻守在这儿的代表是哈克男男爵的外甥拉班，负责留守做最后的交接任务。按照帝国的规定，在权力交割变更时期，皇帝需委派一位辨识裁决官对双方出现的任何矛盾纠纷做出裁决，其实这位裁决官就相当于皇帝安插在沙丘上的眼线。又过了些许时日，此时我们看到公爵保罗哈莱克三人换上了一身新装，来到了停机站，准备迎接的正是这位裁决官。裁决官将会带他们深入沙漠去巡视香料的开采工作，终要下地去看看这传说中的帝国命脉资源香料了。走上一看，哎，好家伙，这皇帝派的人怎么穿着打扮上不像我们外星人，倒挺像个本星人啊，眼睛发蓝的。保罗就好奇问道
Are you Fremen?
I am accepted in both siege and village.
裁决官说，你们可以叫我凯恩斯博士，我是皇家的雇员，但同时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我是沙丘的行星生态学家。长话短说，这凯恩斯博士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传承着一个伟大的理想，那就是献身于沙丘的地表改造，将之改造成一个宜居的星球。这些工作就包括地质勘探、植被种植试验和研究等等。所以他不是空降的裁决官，他在沙丘上已经有些年日了，眼睛也泛出了蓝色。而他所治理的事业理想也使得他获得了弗雷曼人广泛的欢迎和接纳，所以他的形态和穿着打扮像个弗雷曼人。而公爵一行穿的这身新衣裳是凯恩斯博士赠送给他们的，由弗雷曼人生产的蒸馏服。服装一共分有三层，最里层贴着皮肤的材料是透气透汗的，外两层是含有特殊装置的纤维层，这两层的作用就是回收过滤汗液，将之转换为可饮用的水，水会流向积水袋中以便饮用。总而言之，蒸馏服能最大化的保留身体流失水分，是在沙漠生存中必不可少的装备。扑哧扑哧扑哧扑哧，外形酷似蜻蜓的扑翼机经过一段时间的飞行，将一行带到了沙漠深处的一块香料采集区。凯恩斯指着前方一个硕大的机器介绍道，这就是沙丘上的工业巨兽香料开采机，它会咚咚咚地吸取富有香料的沙土，然后通过离心机把沙子和香料分离开，尾巴喷出来那些就是被分离的沙子。但每个香料沙区都有一个沙虫占领。听到沙虫这一个词，公爵和保罗立马警觉了起来，他们早已无数次听说这颗星球上的生物霸主沙虫了。听说一只成年沙虫身长可达400到500米，直径约30到40米，这样的身形尺寸大小远远超过了生态圈中任何的生物。虽然这种巨物定会让人感到害怕，但作为卡拉丹星人能见上这种异星物种，多少也会让人有点兴奋。博士介绍道，哪儿有香料哪儿就有沙虫，至于香料是怎么来的，博士并没有毫无保留地告诉他们，他只说道，香料肯定和沙虫有关。体型大的沙虫一般会控制300-400平方公里的领地，而在孤寂辽阔的沙丘上，他们对突现的有节奏的声音会特别敏感。 他们会迅速蠕动冲向声音的来源。所以每一台空降到沙丘的开采机在启动机器产生巨大的声响后，顶上会盘旋四五架侦察机观察四周动向。在发现沙虫踪迹后，两架运载器会迅速吊起开采机撤离现场。凯恩斯让大家耐心等待，各位想开开眼的沙虫一定会出现。果真不过几分钟时间，他们看到东北方向浮起了一阵阵连绵不断的沙尘波浪，是沙虫来了，预计五分钟后便会到达。开采现场依旧井然有序，只见一架运载器飞向了开采机，悬停在空中，然后伸出了四条固定锁。没有意外，意外发生了，第四条固定锁竟然突然失灵，卡不住固定点。按照向来的流程，此时应有第二台运载器在旁边待命，但大家等了片刻，只是没看到第二台的身影，情况突然变得紧急起来了。雷托公爵当机立断，接入了开采队伍的无线电频段，以星球总督的身份命令全员丢弃开采车，放弃香料，撤离现场。时间紧迫，保罗继续参与到行动当中，这是他第一次踏足在富有香料的沙土上。他顺手抓起了一把沙子，上面掺杂着闪闪发亮的香料。然而在营救过程当中，当一架扑翼机撤离时，机翼震起了一阵风，将香料沙尘吹得漫天飞舞。我们提到过，香料是一种成瘾性的原料，一般人吸食后会增强免疫力，提升人的感官敏锐度，而有些人吸食后会进入一种灵魂出窍的状态，让其预见短暂的未来。这种能力经过特殊训练就成了一种职业，那就是宇航工会的领航员。那么当保罗暴露在飘着浓烈香料的沙尘里时，此刻他突然进入一种出神的状态，他嗨了，他的脑子里开始飘过各样未来的画面。在卡拉丹星球上没接触香料的时候，他的梦境早已展现出了预知未来能力，而当有了香料的加持后，他的这种感受变得更加剧烈了。他耳旁似乎幻听到了一些人的声音，喊着里桑阿尔盖布，接着他又走向了开采机，神情魔怔，似乎陷入了对未来画面的漩涡当中。周围发生的一切已经无法转移他的注意了，时间一分一秒的在流逝，沙虫在地底下穿行，而掀起的巨浪沙土在一点一点的靠近。当最后一人登上扑翼机的时候，戈尼哈莱克在清点人数的时候发现保罗不见了，他大喊着保罗的名字，结果保罗竟独自跪坐在开采机旁，神态游离，他嘴里念着这么一句话。戈尼啪的一下把保罗震醒，拽着他一路狂奔，突然四周的沙土变得松软，两人一下踩空趴在了地上，似乎要发生塌陷了。巨型开采机发生了倾斜，两人踉跄着在最后一刻登上了扑翼机。保罗喘着大口大口的气往下一看，只见一个深渊般的巨口破沙而出，数以万计粒子密集的铺展开来，又缓缓的收缩，庞大的开采机此刻像个玩具被扔进碎石机那般，被这张巨口吞噬，留下一众卡拉丹星人在一阵惊愕当中。安全撤离回官邸后，雷托公爵对保罗极为生气，同时又向这位裁决官上诉道，你看哈克男人留给我们都什么破铜烂铁，第一次视察运载器就出现了问题，备用运载器怎么没在现场就位，我这香料生产怎么保障。凯恩斯博士似乎没有打算给予公道，而是说道，
I'm not here to take your part. Arrakis has seen men like you come and go. Take good care of your family.
这里我们直接点名，不卖过多的关子，凯恩斯博士名义上是皇家的雇员，他理应保持中立公正做出裁决，但他的行为动机，他真正的立场更像是现在的环保主义者，他真正关心的只有沙丘的生态，只有外来者是否能与弗雷曼人友好共荣。所以在这次任务当中，他暗中观察这位新上任的总督是个怎样的人，而雷托公爵在紧急时刻要求弃香料保人命所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精神，给他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而这也为他日后为厄崔迪家族在危难之际伸出援助之手埋下了重要的种子。保罗这边回到官邸后，岳医生给他做了检查，岳医生认为保罗刚刚经历那些出神游离的状态只不过是吸入了香料而产生的过敏反应而已，稍作休息便好。但岳医生走了之后，保罗却向母亲否认那并不是过敏反应，他感觉那些幻象非常的真实，他似乎有种抽离了自身穿越于时空和空间的感觉，有些幻象很清晰而有些又很模糊，他感到很困惑，这都意味着什么呢？同时他又似乎能洞悉看穿事物的一切，知识信息真相似乎能轻易的直接涌入他的大脑，他无法解释他为何能如此，但这都在他身体上发生了。看着眼前母亲紧张的神情，保罗突然说道，
Some
I know you're pregnant.
You can't know that. I barely know that. It's only been a few weeks.
镜头又切到了另外一个星球，萨鲁萨塞康达斯。这颗星球是皇帝科瑞诺家族曾经的母星。自从皇室迁入凯坦星球后，这颗星球转型成为了一颗监狱星球，帝国内所有的罪犯重犯都会被送押于此。然而这只是皇帝对外的宣称，实际上它是皇帝的军团训练营。那里的环境极其恶劣，训练极其残暴，而在这种残酷环境中生存下的囚犯都会被训练成为一名称为萨多卡的士兵。在瓢盆大雨下，彼得见识到了这支令帝国闻风丧胆的军团。这位彼得就是上集提到的哈克南男爵的属下，他也是一名门泰特，充当着男爵的智囊团。他这次从结地主星来到这里，是与萨多卡军团做接洽工作的。为什么萨多卡也涉及进来了呢？因为在台面上，皇帝不可能毫无理由出兵进攻卡拉丹星球，消灭厄崔迪，否则各大家族定会联合反抗。于是他想起了帝国三大权力组织联合规定的坎利协议。这项协议在法律上认可了贵族之间可以公开宣战，但战争仅限冲突的双方，不能牵扯到其他的利益方，以避免战争升级波及无辜。在坎利协议下，两个家族之间被允许使用暗杀、间谍、投毒、刺客和有限的小规模突袭，但严禁使用原子武器。本质上，坎利协议就是将野蛮的战争转化为一种受限的、受控的、合法的贵族冲突。而厄崔迪和哈克南因在巴特的圣战时期就已结下了梁子，两家一直以来都处于这样的协定状态中。那么皇帝的计划就是借哈克男人的名义伺机找厄崔迪开战，而为了确保计划能稳步执行，皇帝给哈克男人递了一把更加锋利的刀，这刀就是萨多卡军团。届时军团将会伪装成哈克男的样子进入沙丘，等待时机发动精准的突袭行动，灭族厄崔迪，整个过程合法合规。而皇帝的这种计划，公爵在领下诏书的时候便早已预料。在坎利协定下，从哈克南手中接过沙丘，皇帝的动机太明显了吧？只不过在台面上大家都在装糊涂人。虽然被调离了主星，但公爵也并非孤立无援，因为在沙丘上存在着一批被皇室、被哈克南所忽略的边缘群体。弗雷曼人的力量在沙丘的土壤上必是不容小觑的。这就是为什么雷托公爵意图拉拢弗雷曼人结为盟友，而且那也是他在沙丘上唯一的援军了。回到电影故事，彼得检视着萨多卡军团，这支队伍从规模上、作风上果然名不虚传，各个士兵凶神恶煞。彼得心想，哈克南男爵有了这支军团简直就是如虎添翼啊，现在只需等待内应的信号，哈克南军队便会发起进攻。没错，哈克南大人早已在厄崔迪中安插了一个间谍，一个雷托公爵最亲近的人，一个最令他意想不到的人。这时我们来更新一下哈瓦特这边的故事。上回说到，哈瓦特在厄崔迪家族中是不可或缺之柱，除了为公爵出谋划策之外，他也是家族的情报与安全总管。保罗遭遇猎杀标刺杀事件后，雷托公爵下达了命令，要求他扩大情报收集网络和监督范围。那么一天，在一次战略会议结束之后，雷托公爵观察到哈瓦特心事重重的样子，于是便问了个究竟。哈瓦特则说道，我们在一个哈克南信使身上截获了一个纸条，但因为纸片是印在一个带着自毁装的胶囊里，我们没能及时阻止酸腐蚀，所以只剩下了只言片语。上面残着文字写道，托永远不会怀疑，当他的挚爱之手动手之时，光是看到背叛者真面目就足以摧毁他的意志了。 Beloved Hand， 挚爱之手，心腹之患，雷托公爵哈瓦特讨论着一一做了排查。哈瓦特自述，在厄崔迪家中他也侍奉了三代领主，厄崔迪的一兵一卒一动一静他无所不知，作为家族中坚力量，他不可能背叛。剑术大师邓肯·艾达赫可是公爵最信任的特种作战人员，所有最艰难的前线任务、尖兵任务，公爵都能毫无顾忌地交给他，他为家族立下战功无数，更何况他是保罗最亲近的兄长般的亦师亦友，他不可能背叛。 哥尼哈莱克勇猛的格斗战士，没有对他绝对信任是不可能让他守在保罗身边的。再者，他和邓肯一样是军队中定心丸般的存在，他不可能背叛。哦对，还有月这位家族的随行医生，他能进入到官邸中最私密的地方，相比前三者来说，他侍奉的时间最短，但也有六年之久。莫非是他？以理性为第一思考原则，哈瓦特分析者、计算者，他反驳道：四人中，月医生是最不值得怀疑的，因为他受过帝国的御处理，他不可能背叛。御处理是什么意思？只能在词条里找到对他清晰的定义。这定义怎么理解呢？可以试着这么来看。粗俗来讲啊，就是将某个理念升华到信仰的层面。比如说，一个受过正统基督环境培养的人是不可能否认耶稣的；一个在浓厚伊斯兰文化中长大的孩子是不可能质疑真主安拉的；一个在犹太土壤中长大的人是不可能接受唯物的解释的；而一个无神论者是不可能去相信宇宙存在着造物主的。每个文化群体它都有一个不可撼动的信念基础，一条植入人大脑的底层代码。同理，在沙丘故事里，在贵族之间渗透行动中，医生存在着会被收买然后给主人下药杀人的可能性。那苏克医学院想要训练出来的是不会杀人的医生，是视生命为至高存在的，用最高道德约束、心理约束的医生，就相当于给他们大脑给洗脑重置了。那这样的医生就不可能被收买行刺，也就不可能去背叛自己的主人了。所以让一个受过御处理的医生去杀人，就相当于让一个基督徒去捣毁圣所，让一个穆斯林去火烧古兰经，让一个犹太人去拆毁哭墙，让一个无神论者在大马路中央跳大绳，这是荒诞的、荒谬的。所以哈瓦特说，月医生也不可能背叛。公爵也赞同，月医生能随时进出官邸的私密空间，动手机会可太多了。而能被称得上挚爱之手的还有一人，那就是公爵的心上人杰西卡，倒是他成为了哈瓦特怀疑的对象。这杰西卡并不是雷托公爵的正妻，而是妾室。哈瓦特提醒公爵，别忘记杰西卡是个贝尼杰瑟里特，他们向来习惯于掩盖情绪和伪装意图。理性分析，所有人选中只有杰西卡的身份带来了最大的不确定性。但在公爵看来，他仍未证据有且只有一个妾，并无他心，保持单身全是为了保持自己在帝国中随时可以政治联姻的筹码。小说中并没有透露公爵明明知道姐妹会的深不可测，为什么还会纳一名贝尼杰瑟里特，但我们可以推测公爵大概率是和杰西卡一见钟情，两人陷入爱河后结为伴侣了。但哈瓦特再次坚持理性分析，勿感情用事。而我们都知道，在面对残酷现实的时候，人会天然地启动心理上的防御机制，以避免身心受到过度的伤害。这个机制就是拒绝现实。在潜意识中，公爵拒绝了这样的现实，但总得找一个合理解释啊。他认为这纸条大概率是哈克的男爵有意泄露，来让内部猜忌，扰乱军心的。但哈瓦特死也不肯让步，公爵最终妥协了，暗中增加了对杰西卡的监视，同时他又加强了城池各环的防御工事，只守士兵，其中就包括对屏蔽场控制室的把守。那这控制室控制什么呢？先前提到，单兵作战时，士兵有个人的屏蔽场发声器提供防护罩，而这控制时控制的是城池的大型屏蔽场发声器，提供全城的防护罩。只要它一直运行，加泰格的哈克男人就无法破罩而入。那这次会谈之后，公爵又带着儿子面见了凯恩斯博士，并深入沙漠视察了香料的开采现场。但开采现场发生意外，加上哈克南间谍的纸条，以及最一开始儿子遭遇的暗杀，这类暗中实施的伎俩越是发生，越让公爵感到危机四伏。杰西卡这边，当儿子道出她怀孕的事情后，她大为吃惊，于是她找到公爵，正想告诉他最近儿子精神状态似乎出现点变化。影片演到这里过半了，而这里是杰西卡和公爵的第一次对手戏。这么编排也是为了突出在这段时间，公爵因事务繁忙，彻夜工作，几乎没有机会和爱妾单独相处。而公爵为积压许久的烦恼，也让他出现了一些丧失理智的情绪，并将哈瓦特的猜忌趁势倾泻到杰西卡身上。
Jessica, you gave me a son, and from the moment he was born, I never questioned you. I trusted you completely, even when you walked in shadows. Now I'm asking you this one thing. If anything happens, will you protect our son?
with my life.
I'm not asking his mother. I'm asking the Bene Gesserit. Will you protect Paul?
Why are you having these thoughts? Leto, this is not you.
杰西卡理解公爵当前为何会如此混乱，他贴近公爵，给了他当前最需要的呵护。夜晚两人同床共枕，在杰西卡的怀里，自入住沙丘以来，公爵第一次放空了心灵，进入了梦乡。而在隔壁房间的保罗，此时他还在为白天看到过的幻象频繁出现的梦境而困扰。约医生端上了一杯水和安眠药，他建议保罗这样的精神状态，还是借助安眠药早些休息为好。夜入深，人已静，厄拉琴又像平常一样进入了深夜，准备迎接下一个忙碌的早晨。咕噜噜，咕噜噜，所有的士兵突然中了暗标，纷纷应声倒下，最后出现了一个人影径直走向大门。下一个镜头，这个就是厄拉琴保护罩的动力源屏蔽场发生器的控制室，右下角破门而入的刺客闯了进来，一顿操作后 整个机器系统瘫痪熄火了，降了下来，厄拉奇也失去了电力供应。此时距离清晨仅有两三小时的时间，公爵突然睁开了眼睛，似乎有什么扰动，他快速轻步挪身到屋外，这时背后传来一声扑通声，什么情况？公爵警觉了起来，他开启了随身携带的屏蔽场发生器，接着他往上一靠，发现是一个人躺在了地上，翻身一看是仆人梅帕斯，他的胸口竟然插着一把匕首，气喘吁吁的正竭力想要说些什么。猛的一下，公爵的屏蔽场发生了剧烈震动，只见一个猎杀标刺向了他的后背，公爵转身定睛寻找，看不到人影，而猎杀标贴在屏蔽场上不断的刺破一层又一层的防护，最后吃的一下，猎标钻透了屏蔽场，刺入公爵的后背，一阵全身的麻木感让他瞬间瘫痪，他倒在了地上，口舌无法动弹，浑身上下唯一能动的只剩他的眼睛了。不一会儿，一个黑影靠他走了进来，露出了真面目。警卫跑到士兵寝室，邀请了戈尼哈莱克，长官，长官，城市的屏蔽场瘫痪了。厄拉奇恩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士兵们纷纷出动，当他们抬头一看，哈克男人动武了，好一个不讲武德，只见哈克男人的飞弹一个一个的飞来，主城的保护罩失去了动力和功效，飞弹在城中炸开了花，夜空星光闪烁，一艘艘运载机像雨点般逼近低空，卸下了一阵列又一阵列的士兵。勇猛的戈尼毫不畏惧，他迅速调整姿态，组织人员正面冲锋迎击敌人。转瞬间，厄拉琴从刚才寂静陷入一片嘶吼声、爆破声、刀剑金属碰击声的混乱当中。官邸内也已经被渗透了，邓肯艾达和连战斗服还没换上，他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少主保罗，他一个一个的制服了拦路的敌人，一路杀到了保罗的房间，可寻遍的各个角落却看不见保罗的身影。约医生将瘫痪的公爵扶到了墙上，怎么回事？约医生，这到底是在干什么？公爵耳边传来城外嘈杂混乱声，约医生为什么要麻痹公爵？而邓肯要追寻的保罗到底去了哪里？杰西卡夫人此时又身在何处？今天的解说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这集，欢迎点击关注追更啊，或者推荐给身边同样喜欢沙丘的朋友。那么让我们在下一集再见。